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，一同明白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箴言系列第三讲，脱离愚昧。今天我们看的内容是箴言第一章20-33节。箴言第一章20-33节，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，在热闹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发出言语，说：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欢亵慢，愚顽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我呼唤，你们不肯听从；我伸手，无人理会，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，不肯受我的责备。你们遭灾难，我就发笑，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嗤笑。惊恐临到你们，好像狂风；灾难来到，如同暴风；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。那时，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；恳切地寻找我，却寻不见。因为你们恨恶知识，不喜爱敬畏雅伟，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。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，充满自设的计谋。愚昧人被盗，必杀己身；愚顽人安逸，必害己命。唯有听从我的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这里反复出现一些相似的词，比如呼喊、呼唤、责备、劝诫，还有不肯听从、无人理会、轻弃、藐视等等。这段经文里一共有几类人呢？三类人：愚昧人、亵慢人、愚顽人。今天我们重点看着三类人的特点，他们都不愿意接受责备，一个比一个糟糕。首先我们看愚昧人。愚昧人是什么意思呢？查考字典给出的解释就是愚蠢而不明事理，愚昧无知。这是中文字典的解释。但是在圣经中，愚昧人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说愚昧人是不认识神的人。当然，这肯定是跟认识神有关。一个人有没有智慧，跟认不认识神有关系。圣经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但具体我们该如何来看呢？很多人受洗成了基督徒，你问他，你认识神吗？可能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说不认识吧，都受洗了。可是为什么在生活中总是犯错呢？所以我们要具体来明白在圣经中愚昧人的意思。我们来看箴言第一章4节。箴言第一章4节说：使愚人灵明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。这里的愚人就是愚昧人，跟少年人相对，愚昧人就是少年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少不更事，年少无知。我们再看箴言7章7节。箴言第7章7节： 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。这里的愚蒙人跟愚昧人是同一个原文字，这里也跟少年人相对。这个少年人，圣经说他是无知的人。愚昧人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无知，头脑简单。我们一想到愚昧，就觉得这是个贬义词。其实他在圣经中不是贬义，不是说这个人很愚蠢。想一想，我们有谁生来就是有知识的呢？没有。观察一下婴儿就知道了，他们什么都不懂，玩自己的脚趾头就可以玩上半天。他就是什么都不懂，但你不能说这是贬义，因为这就是小孩子的特点。但是小孩子需要学习。愚昧人的特点就是无知，无知本身并不可耻，但是不能停留在这里，要学习。32节说，愚昧人被盗，如果不学习，被盗就是愚昧人的结果。为什么愚昧人最后会被盗呢？原因就在于无知。无知有一个危险，就是容易上当受骗。所以小孩子要比大人更容易受骗。我们再看箴言第14章15节。愚蒙人是话都信，通达人步步谨慎。这里说愚昧人是话都信。以前看过一个笑话，有一个小孩子，妈妈买了一顶漂亮的帽子给他。有个人对他说，你的帽子好漂亮啊，借给我好吗？小孩子回答说，妈妈说了不让给。那个人对他说，我告诉你我的名字，你妈妈若问起来，你告诉他我的名字就行了。小孩子说，那好吧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那个人回答说，我叫逗你玩儿。然后就把他的帽子拿走了。小孩子去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有人把我的帽子拿走了。妈妈问，是谁呀？小孩子回答说，逗你玩儿。妈妈说，逗谁玩呢？一边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孩子急了，妈妈，那个人拿着我的帽子走远了。妈妈问，是谁呀？小孩子回答说，逗你玩儿。到最后，妈妈发现他的帽子不见了，才明白过来，那个人设了个套，把小孩子的帽子骗走了。你觉得好笑吗？我们都不会上这样的当了。愚昧人是话都信，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不会是话都信。你有事情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家人同事好像比属灵老师更关心更体贴你呢？想一想，星期天早上要来聚会，还不许迟到，好不容易有个周末还要早起，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呢？跟同事一说，同事说，你干嘛这么认真呢？我觉得你已经很不错了。你会不会觉得同事的话更体贴你呢？有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听谁的呢？小孩子想吃糖，他不会去问妈妈，因为他知道妈妈肯定不会允许。他会去问自己的小伙伴，小伙伴就会高兴地说，好啊好啊，我们一起吃。为什么在生活中我们会犯错呢？我们已经有了神的话，可是别人一说我们就信了，就听了。这就是愚昧人的特点，是话都信。举个例子，在教会里有个弟兄或姐妹突然对你说，我有神的感动，你跟我结婚吧。遇到这种事情你怎么办呢？如果你是话都信，就上当受骗了。小孩子是话都信，我们也会是话都信，只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表现而已，除非你跟神有一份关系。愚昧人的特点是无知，无知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要学习，就怕你不愿意学习，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。箴言这里说，愚昧人喜爱愚昧。 有时候属灵老师给你意见，你不愿意听，一气之下便说，你是属灵，但我就是这样，没有你那么属灵。这是在教会里常常听到的话，真是愚昧人喜爱愚昧。第二类人是懈慢人。什么叫懈慢呢？中文词典的定义是举止不庄重，但是在圣经中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读圣经要以经解经，我们来看箴言21章24节。箴言21章24节说，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，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。这里给出了定义，心骄气傲。懈慢人在圣经里明显是骄傲人，愚昧人是无知，懈慢人骄傲。什么样的人骄傲呢？为什么人会骄傲呢？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有骄傲的资本。前面说到愚昧人是无知，小孩子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，最多就是耍无赖，妈妈不给他就哇哇大哭。懈慢人就不一样了，你不给我就自己去赚，有资本才会懈慢，会骄傲。懈慢人还有什么特点呢？我们来看箴言第9章7到8节。箴言第9章7到8节，指斥懈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懈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，他必爱你。懈慢人是不接受责备的，你责备他，他会反过来责备你，骂你，真是动物凶猛。责备无知的人，他不会跟你顶，最多哇哇大哭。可是指斥懈慢人，他会怎么样呢？他可能对你说，来，我们坐下谈一谈，你上次做了什么，上上次又做了什么，你反而会受到他的辱骂。再看箴言22章第10节，箴言22章第10节，赶出懈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你不能斥责懈慢人，只能把他赶出去，才能消除争端。懈慢人在哪里都会引起争端，他不但不会接受你的责备，反而会反咬一口。我们是否也是这样的人呢？你遇到责备时会怎样呢？先不要说责备，别人提醒你，给你建议的时候，你能否虚心地接受呢？还是说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别人不了解你，找很多借口不接受呢？我们再来看愚顽人。什么是愚顽人呢？顾名思义，愚昧又顽固。这类人有什么特点呢？愚昧人喜爱愚昧，懈慢人喜爱懈慢，他们只是欣赏自己。圣经不断地教导我们要爱真理，认识知识，而愚顽人就是恨恶知识，不爱真理，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了。他的情况跟前面相比简直是每况愈下。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箴言第10章23节。箴言第10章23节，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。以行恶为戏耍，以行恶为乐，你说可怕不可怕呢？我们再看第17章12节，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。这里的愚昧人就是指愚顽人，他有什么特点呢？这里将他跟畜类做了比较，神是不是在羞辱人呢？圣经的话是否太过分呢？圣经只不过道出了一个事实，并不是在羞辱人。你是没有办法教导畜类的，真的是对牛弹琴， 而鱼丸人就是这样，没办法教导他。总结来说，我们看到这三种人是越来越糟糕，每况愈下。愚昧人是无知，不明白，只要肯受教，那么他还有救。懈慢人是骄傲，不受教，不接受责备，反咬一口。而愚顽人干脆恨恶知识，恨恶神的话，以行恶为乐，好像畜类。三种人其实是三种素质，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。开始的时候是无知，后来自以为在教会久了，听多了，不用人教导了，边听讲道还边品头论足，这个讲员的内容我听过了，他讲的还不如那个人讲的，总之就是骄傲。最后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不想听了，恨恶神的话，以行恶为乐。这是不是我们的写照呢？如果是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如何脱离这三种素质或者说恶性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愿意接受责备。箴言第一章20节说，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。神在招呼这些人，这些人该如何脱离这种光景呢？答案在23节，先接受责备。这三种人虽然各有各的特点，却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不愿意接受责备。如果我们想脱离愚昧、懈慢、愚顽，那么首先要接受责备。你我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提醒吗？你会如何反应呢？是不是马上就说，你不了解我，你是男人，我是女人，你是城市人，我是农村人，你读了大学，而我没有读书，你没结婚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有孩子，我没有孩子，等等。总之，你觉得自己是最特殊的。好像尼采说的，上帝造完了他之后，就把拇指扔了，他是独一无二的，最特殊的。一个人若不想接受提醒，不想接受不同的意见，总会找到借口、理由。凶一点的人，他马上就会挑对方的毛病。所以，接受责备是第一步。我们有这样的素质吗？第二步是回转。接受了责备之后，还需要回转。有些人好像很大方，什么都可以谈，什么都愿意接受，但他就是不改。不回转是没有用的。第三步，让圣灵引导。回转之后又该如何呢？箴言第一章23节说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。神的灵会引导我们。神的灵怎么引导我们呢？23节紧接着就说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圣灵会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。整本圣经都是神给我们的话，圣灵的引导不会抛开圣经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。如果你不熟悉圣经，还喜欢追求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、特殊的经历，那么你要小心了，你有可能会被邪灵引诱。圣灵永远是透过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的，你会发现某句话特别在你心里感动你。希望每一次的聚会、查经，你心里都会有共鸣。这个共鸣就是圣灵的感动和带领。箴言第一章26节说，你们遭灾难，我就发笑。为什么神在天上发笑呢？神不是爱吗？神现在给我们时间，是为了让我们悔改。但等到神差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了。悔改是有时间限制的，当趁亚伟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过了期限，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，神就不会再给人机会了。所以要趁着现在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末日在何时。耶稣说，当趁着有光 赶紧在光明中行走，不要做愚顽人、懈慢人、愚昧人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神让我们受苦遭难，这也是一种劝诫责备，好让我们有机会悔改呢？诗篇119篇67节说，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71节又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我们受苦大多都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，有因就有果，所以受苦也是神对我们的一种劝诫和责备，是在给我们机会去反思悔改。问题是，我们在受苦当中能不能思想自己的不义，转而悔改归向神呢？箴言第一章33节说，唯有听从我的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现在听从神的劝诫责备，敬畏神，才能得到生命，得到救恩。听从神的，必安然居住，不怕灾祸。圣经的原则是，你怎么待神，怎么待他的话，神就怎么待你。这段经文表达的是，你藐视神的话，神也会藐视你，非常公平。但愿我们现在认真对待神的话，脱离愚昧，好在审判的时候能够蒙神眷顾。今天的箴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，盼望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愚昧，成为真正的聪明人。
大气不再呼叫不发声，因他比金银更珍贵，我要专心寻找他。